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未来预想图的主编赵慧。最近我们发现了挺有趣的现象，在我们近两年报道过的东京案例当中，从下北泽的街区改造到宫下公园融入公园的综合商业体计划，城市都在拿出更多的空间交给公共这个议题。我们今天就要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城市迷上了公共空间。我们会用几个我们观察到的新案例来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空间新趋势做一个总结。2023年，城市的居民们展现了更多的包容性。我曾经对一个变化趋势印象很深，2011年日本311地震发生之后呢，不少日本建筑师还有设计师纷纷将社区性还有开放性作为了下一个研究课题。比如说伊东丰雄、板茂，还有在不少防灾领域都有涉及的太刀川英府等等。我曾经质疑过日本的这一波思想趋势，就好像所有人都顿悟了，都去谈共享、共生、开放，这个真的是社会需要的那个最大公约数吗？但是经历疫情之后，我的疑惑就一扫而空。是的，我们需要。现在的视角来看，人们更愿意打开，甚至愿意让渡更多空间。让渡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具体展开谈一谈的核心话题。这个话题简直太古老了。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1920年代就研究了礼物这件事。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人们通过礼物交换增强社会连结与团结。但是我们在现代东亚的居住和生活语境当中呢，人们更习惯将住宅空间封闭起来，甚至用一个换鞋的仪式感去区分这种内和外的界限。这一点啊，我记得卢原义信在那本经典著作《街道的美学》当中也详细阐述过。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同样在意内和外界限的日本正在出现显著的变化。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空间，空间都在和街道产生更多的连接，甚至不惜让渡一部分原来属性单一的住宅或者是商业空间用于公共目的。这就涉及一个更有趣的利益交换问题了。如果更多的空间被用于公共性，住宅到底如何保持隐私呢？商业空间如何获得利益呢？公司们在价值天平上反复度量不同的决策，最终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我们第一个想分享的是一个住宅更新的例子，他提出了一个向街区打开住宅的想法。这个项目呢，叫做 The Campus Flats Togoshi， 是东京品川区户越街区2023年9月正式开张的一个公寓项目。Togoshi就是户越这个街区的名字。令人意外的是，开发商居然是老牌文具商国誉。没错，就是那个每年拿文具奖拿到手软，还出过超级多 Campus 系列本子的国誉。然后这个公寓呢，是在国誉员工宿舍的基础上改装而成，打法也跟传统的这些住宅项目不太一样。它是以居住生活的原型室作为概念，融合了共享公寓还有共享办公两套思路。在住宅这个部分，它提供了大概有39套住宅，一共有5种户型，面积其实不大，从10来个平方到20多个平方都有。如果把它的月租换成人民币呢，大概是在3700多块到7000多块钱之间，加上水电煤网管理费的话，每个月还要再加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它一般可以容纳1-2个人居住，面积不是特别大哈。如果在东京品川区户越街区这个地段，国誉这个公寓的租金大概要比市场价贵一倍，而且这个公寓所有的户型可能都有点让不少人无法接受，就是它都不带厨房和洗衣机，也有一些户型必须共用厕所和浴室。但是呢，与之相对，公寓也设置了共享厨房还有客厅，免费提供厨房电器还有餐具啊、文具这些设备。它的洗衣房也是公用的，然后洗衣耗材呢倒是由国誉去承担。这个公寓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它可以拎包入住。我们可能都知道，在日本很多房子在出租的时候都是空屋租赁，意思是你还得自己带家具进去。国誉的这个公寓呢，就给每个户型都配好了家具，然后这些家具用的也是国誉集团里的一个牌子，叫 Good Eighties 百分比的那个符号。它的定位是在Y 世代的族群，也就是大约出生在1981年到1995年之间的这群人。 还有一些户型呢，它是和那些工作室捆绑租赁的，这些工作室是分布在这个私有空间的四层和五层，和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公用的工作室还不太一样。它的租住时间呢也要更加灵活一些，就这些公寓的部分3个月就能够起租，最多能租11个月，期满可以续租。这个也和日本一般2年1签的这种租房合约不太一样啊。所以你看它提供了更方便的这种拎包入住的条件，甚至吸引了一些在东京想要开辟第二事业据点，希望能够随时入住的人。他要求这些申请者必须参加他主办的说明会，先要理解他的理念才能够申请，等于就是先降了门槛，然后又把这个门槛升了起来。这些看上去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条件却吸引了很多人前去申请。国语经营企划本部创新中心呢就解释说，他们其实瞄准的是这么几种人，比如说今后想进一步探索职业生涯新方向的人，或者呢是将自己擅长之处或者是喜欢做的事广而告之的人，还有今后计划正式迈出某一个步伐的人，以及想要提供某些兴趣以上专业未满的信息或者服务的人。所以说啊，跟传统以封闭为导向的公寓概念不一样，国寓这一次向街区提出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住宅概念。更吸引人的条件也确实在开放给街区的公共部分。公寓的住宅部分和面向住户的公共空间本质上都是私人住宅的一部分，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在这一个公寓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国寓开辟了2个可以让渡给街区的空间，这些服务同时也面向那些非公寓住户。比如说它设置了像健身、料理、lounge、美容、轻食、1:1空间、移动办公、快闪这8个工作室，以时间为单位对外租赁。那么他们想吸引什么样的人呢？比如想开瑜伽课的人，尝试做1-2款饮品或者是菜肴去试试水的人，想找地方开会或者是教某一个语言的人，想自己录播客、做视频、做活动的人，总之啊，像这一类想尝试一下的人都能在这些空间里面做出自己的尝试。这些对外开放的工作室所占面积并不大，里面呢也备有让事业开张的基础设备。国寓就说这会成为一个据点，让这些居住者还有生活在这个街区里面的人都有机会去挑战曾经想去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尝试如同工业设计或者是产品制作时候的原型一样。所以这也就呼应了他一开始说的这个公寓的概念哈，就是居住生活的原型式作品。这个公寓的另一个服务呢，是设在1楼的餐厅。在国寓的构想里面，这也是一个开放给街区的据点，能够让人们在这里坐下来交流。这家店里面提供是披萨呀、沙拉啊，还有酒、咖啡这些饮品。开发菜单的时候，他们考虑到户越街区是一个年轻人和老人共存的这种公共环境，所以就选择了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饮食方案。我们刚刚说过，国寓这个楼盘是在自家的员工宿舍基础上改建的，但是他做这次创新也不仅仅是出于盘活固定资产这一个目标。2022年的时候，国寓发布了一个2030长期战略目标，将公司重新定位了，称自己为 Work and Lifestyle Company， 意思是将业务分成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板块。这一次的公寓项目呢，就隶属于生活方式板块，它的基础核心事业就是文具和室内零售，然后再延伸到包括像共享公寓还有共享办公这种的 co-living 事业，意思就是说它要去研究那些潜在的东西，在抓住更多市场需求的时候获得更多潜在的收益。整个市场环境来看呢，从2015年到2021年，日本的自由职业人口增长了有 9.1%。 另一方面，疫情之后，日本的这种远程工作普及率也大大升高，从2019年的 15% 上升到了 26%。 我们在疫情期间采访的时候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趋势，很多公司在疫情期间被迫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有一些大公司甚至2年都没怎么去办公室上班，这对空间的使用形式是有极大冲击的。不仅是国寓，日本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伊藤中都市开发也曾经顺应过这一需求，把办公空间搬到了住户的家门口，在自己的高端公寓品牌 Klebia 下面推出了一个名叫Hanare 的户型。这 Hanar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稍微2个房间稍微离开一点的这个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大概3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和住宅的主体空间一般在同一楼层，但是呢它各自有入口。 住户可以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办公室，也可以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兴趣空间或者是秘密基地，总之就是和自己正式的这个家居空间有一个区隔。伊藤中都市开发的这个项目呢，到现在都还在不断复制扩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誉的这一次探索，它就是为那些兴趣以上还有专业未满的新尝试提供了一个据点，通过让渡部分商业利益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去寻找合作伙伴。国誉早就已经是这个领域的熟手了，在最近几年 Good Design Award 的榜单上，你能看到不少不像是出自国誉但是居然来自国誉的项目。这个公寓啊，就是在正式开业一周之前，它的入住申请率已经达到了 74%。 第二个想聊的是社区更新。我们选取的案例呢，是一直我们很喜欢的 Mia Mia 这个项目。我们的作者程炫在未来预想图出版的主题书《家的进化论》里详细分析过它，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米娅米娅是一个位于东京东长崎车站附近的社区咖啡店。东长崎车站呢，离池袋站只有两站路，但是它已经完全是一个住宅区的气氛了。米娅米娅白天是一个咖啡厅，到了晚上它会变成一家酒吧。它店主名字叫 Vaughn， 我们称它为沃恩好了。他是澳大利亚人，也是一个社牛。我们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啊，就看着他一边做咖啡一边顾及店里店外十来个客人，出来送咖啡的时候还有机会跟路过的人聊天找话题，说哎呦我们还穿着同一种袜子。我们当时就看了觉得哎，还蛮神奇的，真的是性格非常 open 外向的一个人。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个性啊，他是以一己之力把整个街区都粘到了一起。他的店门上呢，去贴着这个街区的地图，还有和其他咖啡店联合举办的各种咖啡节的海报。他家的甜品是由附近街区的商店来供应的，还有一部分咖啡豆呢是从国外运回来的。他还想办法跟很多日本的这些咖啡名店产生了关联。我就在他店里看到了像和蓝瓶咖啡、还有茶亭雨当、还有 Coffee Mameya 的咖啡豆，甚至是京都老店啊六曜社都在他的这个跨店合作名单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它是从这些店里面去进别家的豆子，然后它把这些豆子呢放到一个他们店统一制作的这个方盒里面，就有点像他们店推出的一个特别限定合作款一样。它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周边合作，比如说它可以拜托杂志画插画的插画师为这些联名手帕去绘制主题插画，要么呢干脆把这些店的推荐的咖啡豆引入他自己的这个店里面销售。他自己会为购买豆子的客人当场写上这种建议的冲泡方法，还是挺暖心的。他又说他希望客人在米娅米娅待的时间会尽可能长一点。这家店呢也是由他的太太来负责空间设计的。他太太叫李慧，是一个日本人，也是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就在离米娅米娅步行几分钟的地方。他们在过去15年里面去过全世界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店，他们最喜欢的一家咖啡店呢是在墨尔本，名字叫做 Pellegrini's Espresso Bar， 派勒格里尼的一个卖浓缩咖啡的酒吧，大概可以这么翻译吧。据说那是一家无论是流浪汉还是政治家都会光顾的店，因为他们是从店长的身上感受到了公平和温暖。在这个店长去世的时候，政府甚至为他举办了葬礼，有上千人去店里为他悼念。沃恩就希望自己的店也能有这样的气质。米娅米娅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澳洲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为家人、为朋友还有路人建造的一个庇护所。它的读音其实是类似像麦阿哦这个读音。与客人产生连接并对话，这个也是他对米娅米娅各位店员的要求。我们也发现他们的店员其实也很有观察力，他们和沃恩一样，随时就能找人去聊天，找到这个聊天的话题，还会判断到底是先和路人打个招呼熟起来呢，还是可以邀请他们进店坐一坐。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一个故事，他说10个小时是客人们在米娅米娅待的最长时间。那怎么回事呢？就有一次一个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医院陪妻子生产的常客选择在这个店里面等自己的孩子出生。沃恩不仅陪他聊天缓解他的紧张情绪，还延长了关店时间。他店里的所有店员都待在店里面，直到得知这个客人的孩子顺利出生的消息。这当然只是这个店里面各种各样的暖心小事之一。除此以外呢，米娅米娅还能提供更多的独特体验。我们把视线往外放到他所在的街区， 米亚米亚所在的东京东长崎地区，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有一个叫做艺术村的地方，很多年轻艺术家住在那里，像是创作出铁臂阿童木、怪医黑杰克的漫画家手冢治虫，他住过的长盘庄也在附近。这片街区呢，自然也成了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来源。米亚米亚也有他自己合作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挂在米亚米亚的线上商城里售卖，也放到店里面展示，咖啡店也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间小画廊。这里离日本大学艺术学院和武藏野音乐大学不远，住着很多的爵士乐手。沃恩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店里放的都是他收藏的黑胶唱片。从位置上看，米亚米亚位于一个街角，隔壁是一个停车场，所以连接着一大片空地，门口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表演，他们大多数没有经过这种精心的策划，很多表演者都是沃恩在路上遇见的。有人在街上打篮球呢，沃恩就会走到前面去邀请对方来自己店门口秀一下，如果门口停了一辆豪车，他就会煽动自己的客人全部出来跟豪车拍照。在这家店，客人们甚至愿意去破除那种羞涩的日本人这一个刻板印象，大家一起笑，然后一起和陌生人搭话交谈。兴起的时候，沃恩还会把音响的音量扭到最大，这在其他那种担心扰民的咖啡店里面很难见到啊，这种景象。但是很神奇，没有人因此去投诉他。沃恩也是一个传播高手，米亚米亚的官网上面还有一个叫 Hello 东长崎的系列专栏，主要介绍附近有意思的店铺。沃恩的意思是说，在这里分享街区的好东西。他的太太李慧呢，更是在这个 YouTube 上开设了一档叫做 Mia Mia Talk 的视频节目，邀请自己在建筑界的好友去聊和街区相关的话题。我们也去他太太李慧的建筑事务所转了一圈，就在离咖啡店大概步行3分钟的地方，门口放着让社区居民自由取用的换书箱，还开辟了一小块菜田，这些都成了让人们停下来交流的理由和话题。其实我是一个不太能够交谈也不愿意交谈的 I 型人格，我也能看得出沃恩和李慧理想中的好咖啡店似乎已经实现了。米亚米亚在欢迎所有人过来，来的人呢也都会被这里的热情感染，他已经成为了这片街区的庇护所。今天分享的第三个角度是永远永远受关注的城市更新话题。我跟很多人安利过东京华尔街，也就是日本桥都厅发生的新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从视觉角度看实在是在东京太日常了，只是它的开发逻辑仍然不同，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单独把它拿出来分析一下。都厅的日文呢是叫卡布多丘，是一个观光客们很少去拜访的街区，东京证券交易所和不少金融机构都设在这个地方。进到21世纪之后呢，由于线上股票交易代替了这种线下的交易，这个金融街区就逐渐失去了人气。但是最近几年啊，这一片大概有10万平方米的街区就成了东京城市更新里面可以说算是一块实验田吧。这个变化要从一家名叫平和不动产的开发商说起，他被称为交易所的房东，成立于1947年。他最早做的就是持有租赁日本各种证券交易所大楼的生意，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东京、大阪、名古屋等等各地证券交易所大楼的地主。在交易员们还要现身证券市场亲自交易的这些年代，都厅可以说是这些深蓝色西服交易员的天堂，整个街区的餐厅和咖啡厅呢，也会因为这个金融行业的繁荣而生意兴隆。1999年会是一个节点，在那一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关闭了线下交易这个渠道，然后加上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公司呢也在不断的撤离这个区域，所以它周边的街区也随之衰败了。但就在这个街区，最近5年连续有城市更新的项目获得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街区内呢也陆续出现了有26个带有明显时髦年轻人喜欢逛这一标签的店铺。这一系列开发哦，都是平和不动产的街区活性化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开一些漂亮店铺而已。平和不动产的社长土本清信在确定都厅开发计划的时候，曾经梳理过它的核心特色。日本实业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色泽荣一在这里建立过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证券交易繁荣期，这个街区其实都有一个核心特征，也就是成长性。土木清信就说， 这里一直是国家和公司抱有期待的金钱和人才的聚集地，这就是这个街区的核心特色。所以呢，它的兜厅开发计划也就建立在以创业公司为目标族群的办公租赁事业基础上。平和不动产重新装修了自己持有的五座大厦，打出了 FinGate 系列楼盘的名号，主要针对那些想要在 FinTech 也就是金融技术这个领域一展身手的年轻初创公司，为他们提供办公租赁服务。兜厅离大手厅、丸之内、日本桥、八重洲这些区域都不远，这几个地方呢，其实都是公司们竞争激烈的 CBD 地区，就是办公区。而兜厅的办公室的租金只需要那些热门区域的五六成，而且也低于初创公司们喜欢扎堆的涩谷一带。除了租金优惠，平和不动产还在大楼里配备了流行的共享办公区域，以中和这些小公司们办公空间狭窄的体验。在软件上他也想了很多办法，他会优于市价去提供金融交易领域法律的咨询，还有行政手续办理啊这些初创公司非常急需的服务。他也做社群，去引导这些租户们建立各种创业交流的俱乐部，而这些打法又会吸引新的租户。后来哦，连专门对接这种 FinTech 公司海外扩张的政府机构，金融厅据点开设服务办公室，这么一个机构都在他的大厦里设了点。如今呢，这些大楼里面已经有大概60家租户了。但是只有办公楼并不能重振整个街区的活力，他们就意识到，如果大楼的一楼只是办公室而不是店铺，来往的人群并不会将这个街区当成是可以逛的地方。那么没有需求就没有店铺，那些上班族下班之后还是会跑到别的街区去消费、去喝酒、去吃饭。所以平和不动产呢，就要重新种下这个商业的种子，在这个街区聚集起新的人才，就必须创造出一个让人想要待着的环境。2020年的 K5 大楼开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幢楼也是一个更新改造的项目，是在建于1923年的旧国立第一银行大楼的旧址上重新装修而成。它引入了酒店啊、餐厅、咖啡、酒吧这四种复合店铺，这些店铺要么在聚集创业人士上颇有经验，要么呢就能以它的设计风格成为传达新项目新旧融合日本特色风格的代言角色。2021年的时候，平和不动产联合了另外几家开发商一起做了一个项目，叫做 Kabuto One， 这是一个办公楼。这个项目开张之后呢，里面也引入了三家餐饮店，算下来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平和不动产在兜厅为这个开发街区一共引入了17家的特色餐饮小店。他就总结了这场城市更新再开发的两个脉络，一方面呢是推进像 Kabuto One 这样的面状开发，这种办公楼形态的开发，这样它就能促进街区的新陈代谢，用高度功能化的办公楼去聚集公司。另一方面呢是重新装修历史街区里面的建筑物，让这个街区里的景色和文脉以更小的尺度去推进这种点状连锁开发。其中一些店铺和办公楼的沿街部分还会营造成那种能让来逛街的人歇歇脚的公共空间。因为持续推出和消费者直接接触的这种点状店铺，平和不动产在推出 K5 之后，它就不断被媒体疯狂报道。之后它也有几个项目都很有名啊，比如说日政馆更新项目，还有 Bank 景色这种复合设施项目，这些都是在旧有的金融机构大楼基础上做的改建。其中 Bank 这个项目就是银行，它的地下部分原来就是银行的金库，挺有意思。在这些楼里面呢，那些年轻人喜欢的趣味小店也就慢慢出现了，比如说会有冰淇淋店，我经常看到外面有人排队，但是说实在的味道 也就是那样。还有一个是 Bistro 小酒馆，就是点状的分布在这个街区里面，大家可能要好好找一找才能发现，但是进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啊，这确实是年轻人喜欢的风格。还有面包房，还有绿植店，还有活动餐厅等等，一个接一个在这个街区里面出现。这兜厅的街区风貌呢，也就像平和不动产最初计划的那个样子，出现了来逛街的人。不过说下来，这些本质都还是硬件，软件内容也很重要。在人群逐渐聚集之后，平和不动产推出了一个叫 Dou Live 的内容网站，由专人运营。我们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日本人很喜欢做媒体做内容，比如说以前资生堂做画春杂志，它有这个传统后来呢又有优衣库挖来 Popeye 的主编在内部做 Lifewear 这本杂志的例子。前几期我们也在聊森大厦的时候说， Hills 系列大楼里面也有各种媒体的内容塑造，很多日本公司真的太擅长这一点了。 Live 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不断挖掘街区新活动、新社群的信息聚集地。它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宣传他们的公司，而是相对中立的去报道这个街区发生的一些新事情。负责运营的年轻人呢，就不断从东京其他有活力的街区活动里面去吸取经验。我们能看到好多那种似曾相识、不断复制的 idea。像是都听解谜系列活动呢，显然就是参考了东京地下铁曾经成功举办过的地铁解谜企划。他们甚至推出了都听夜市，尝试像丸之内街区再开发计划那样去挑战这个夜间拜访的轻客流。2023年10月底，都听的商户们就迎接了第二届属于自己的夜市活动。他们合作推出了餐饮试吃券，还找来了 DJ 还有 Live House 在不同空间现场里演出。所以我们会看到都听的热闹仍然在继续。还记得我们的主题吗？好像大家都爱上了这个公共空间，空间的让渡也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主题。如果用我们开头说到的马塞尔·莫斯的观点去分析，我们倒是很容易找到这些利益的流动。比如说在第一个住宅更新的例子里面，国誉让渡了部分商业利益，他就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在第二个社区更新的例子里面呢，米娅米娅让渡了部分店内销售空间，他和周边社区店铺联动，获得了整个街区乃至外部店铺的这种内容合作和传播机会。在第三个城市更新的例子里面，平和不动产让渡了部分手边的办公租赁空间，为公共空间还有店铺空间开拓了新的事业领域。他通过出圈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实现了街区重振、提升不动产价值的目标。城市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新的事件仍然在不断发生。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我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